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十大英雄们也不断的涌现，于是网上诞生了一个最火的句子：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确实，若论这世上最大的谎言，恐怕岁月静好和世界会越来越好能排在不会靠后的位置。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看似人类文明和科技水平在不断进步，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人类文明标志的道德伦理却不断的倒退。科学技术在为人类生活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又在以更快的速度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高超的医疗手段赶不上各种疾病的产生和各种病毒的爆发，人类享受着丰富便利的生活，却难以遏制心灵的空虚和精神上的痛苦绝望症。打开圣经，我们更会清楚地发现，自从人类始祖犯罪，罪进入世界以来，这个世界从未好过，只有越来越糟糕的趋势。如果人企图寄希望和证明世界会更好，只会打脸和绝望。但圣经应许我们，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里，只要仰望十字架，就能找到永恒的归处，这也是唯一的盼望和出路。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就讲述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法利赛人自以为财富是公义的最好明证，但是主耶稣却用这个比喻呢，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他们错误的价值观念，让这帮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宗教领袖是瞠目舌结。一个穷困潦倒、浑身长满毒疮的乞丐得到神的奖赏，但是一个腰缠万贯、享尽荣华富贵的财主反而受到主的惩罚。财主下地狱并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自私自利，他没有怜悯在自家门前乞讨的这个穷苦人，他没有施舍给拉撒路维持生计所需要的食物。虽然财主在生前在这个世上他得到很大的祝福，但是他的心却是刚硬的。 我们如何合理的使用钱财，这远比我们所拥有的金钱还要更加重要。富有的人可能是慷慨大方，或者是吝啬小气，那么穷人也是一样。那么试问，你对所拥有的财富持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是自私的留给自己呢，还是把钱财用来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呢？好，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中的财主呢，他就认为他的兄弟们必定是相信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使者，但是主耶稣却说，如果他们不信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是不相信。好，请注意，主耶稣的话里头就预示了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之后，大多数的犹太宗教领袖仍然是冥顽不灵，拒绝接受他的。这些宗教领袖食古不化，墨守成规，就是圣灵或者是神的儿子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研读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内容很丰富，主耶稣教导门徒有关饶恕的功课，教导他们关于忠心服事的重要性，还有医治的神迹，以及主耶稣谈到他再来的问题。好，我们就一块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先看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好，在这两节经文里头，主耶稣他的口气是很严厉的。老实说，许多有良知的人都特别痛恨那些无良的毒品制造商、毒贩集团以及毒贩子，因为他们把毒品售卖给无知的年轻人。那么神对卖毒品的处罚一定是很重的，因为他们引诱年轻人犯罪，这是很严重的罪行。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更加糟糕，就是当某一个人下到阴间的时候，他的儿子或者是女儿对他说，爸爸，因为我学你的样子，我才在这里受永远的痛苦。你看，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要更加糟糕的了。好，此处呢，耶稣就提到绊倒他人的行为的严重性，可能是暗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但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六节，耶稣把这个教训和门徒所提出的在天国谁为大这一问题就平行关联在一块儿。那么可见，两卷福音书所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三到六节，经文记载，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好，主耶稣就预示了他离开门徒之后会有叫人跌倒的被盗者来出现，因此他就嘱咐门徒们要警醒小心，不要让软弱的弟兄在信仰上流失。同时呢，应该劝诫犯罪的人，假如他悔悟了，那么就应当不断地去宽恕他。那么换句话来说，主的门徒要随时准备好去饶恕人的。主耶稣不是说啊，不该责备得罪你的人，可以让他知道他错在哪儿了，不是。他说，如果他诚心悔改的话，那么就要饶恕他，即便他一再的犯错，还是要以耶稣基督怜悯的心来去饶恕他。好，七次代表不限数目的宽恕，这种宽恕呢，不是人力能够做到的，需要从主得到信心。耶稣说，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就可以做到。信心既是神的恩典，人凭借这种信心来做事呢，所以人便是无权要求酬报。神给了人信心，人便有责任在生活中把这种信心给实践出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主耶稣他很严厉的一面。 有些人喜欢把主耶稣形容的是很温和的样子，但是如果你读下边的经文，你就会发现了，主耶稣他并不是一直都很温柔的。他对小孩很温和，但是对那些找他麻烦的人，他就不客气了。好，路加福音17:7-9，经文记载，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有人就以为了，只要是奴隶的遵守登山宝训啊，努力的当一个好邻舍，尽力的去爱人，有一天呢，神就会拍一拍他们的背说，啊，你真是一个好人呐，你有资格上天堂了。不是的，如果你遵守十诫和登山宝训，这并不表示你就能够上天堂，你只不过是尽本分罢了。你以为你可以靠行为得救吗？每一个被神所造的人都应该尽本分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救恩是恩典，不是靠着行为就可以得到的。遵守神的律法，只是履行神的儿女应该尽的本分和责任罢了。好，路加福音17:10经文记载，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作为神忠实的仆人，之所以要这样的表白，那是因为我们亏欠神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些因着罪只能够永远灭亡的人，但是却借着神无条件的大爱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白白得到新生命。因此呢，我们要一生服侍神，凡事凭着爱心和谦卑去做。那么正像以弗所书的4:1-3，保罗他所说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路加福音17:11经文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要留意，此时主耶稣他正赶往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一节经文是继9:51和13:22之后，路加医生第三次强调耶稣的受难时刻已经临近了。耶稣宣教之旅的终点就是耶路撒冷。路加福音17:12-16经文记载，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好，在犹太的传统里头，麻风病患者呢，只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并且痊愈之后，他才能够在祭司面前得到认可。耶稣甚至没有说你洁净了，而是直接叫病人去给祭司查看。那么这是一道命令，是否顺服主耶稣的话语，也是对人信心的考验。这十个病人通过默默的顺从，在回去的路上病就得到医治了，表明他们对耶稣的能力呢是有信心的。但是其中9个人都没有因为所蒙的恩典心怀感恩，就暴露出了他们不完全的信仰。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也能够看到，相信并且顺服神的话语就能够有神迹的发生。路加福音17:17-19，经文记载，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好，主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在这十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医治了他，那么这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主耶稣为他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赦免了他的罪。其中九个麻风病人虽然是病得医治，但却没有得救。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常存感恩的心。那么为什么你礼拜天要去教会呢？你是去敬拜神的，是感谢神的恩典的。感恩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够献给神的就是感恩。能单单感谢神，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呢？我们甚至可以求神赐给我们感恩的心，所以呢，我们应该时常对神常存感恩的心的。好，路加福音的17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主耶稣就指出了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那么主耶稣是对谁来说的呢？他是在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要他告诉他们神的国几时来到。主耶稣并不是说神的国在这些不信他、对主耶稣充满敌意的法利赛人的心中，而是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中间，就在这位君王，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当时就站在他们中间。好，我们这个世代呢，人类最大的妄想之一，就是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啊，改变世界。人们更是妄想不需要神就能够建立神的国度，他们期望进到一个没有基督的千禧年。那么现在主耶稣谈到神荣耀的国度降临的日子，这个主题所强调的就是未来，也就是即将要来的改变以及主的再来。主耶稣警告门徒不要被各种有关主再来的谣传所迷惑。基督再来呢，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被提。那么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到18节，保罗他所说的，那时主耶稣会把真信徒给带走。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中，主耶稣说的是他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地上来建立神的国度。在大灾难和教会被提之后呢，就会发生。好，路加福音17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好，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法利赛人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们要的是能够带领他们得胜的弥赛亚，能够把他们从罗马帝国手中给拯救出来的人。他们没有想到主他以婴孩的方式出现，并且过着简单的生活。那么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会出现在伯利恒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主耶稣他会蛮有荣耀的降临的。因此主耶稣警告门徒不要听信那些人说他在这里或者是在那里，或者说他会在哪一个时间来到，因为人根本就不知道基督在什么时候会再来。好，路加福音的17章24节经文记载，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好，当主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时，他会像闪电一样的公开显现的。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和马太福音的第24章一块的参照着来去研读。好，路加福音17章25节经文记载，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十字架是神的计划，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为了要拯救你和我的。 主耶稣他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计划。经文说他必须先受苦，并被他的百姓弃绝。路加福音17章26节，经文记载：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么，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路加福音17章27节，经文记载：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好，那么这些事有错吗？结婚是好的，又吃又喝有什么错呢？我们必须吃喝才能够活下去的。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来说呢？当审判快到的时候，挪亚世代的人沉溺在淫乱罪恶的生活，好像没有神一样。那么今天，男男女女吃吃喝喝，他们同居却不想结婚，丝毫没有察觉到神的审判就快到了。那么这一天具体在什么时候来到，是没有人知晓的。好，路加福音17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头，主耶稣他说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罗德和挪亚完全不同，但却有相似之处。住在索多玛的人都不惊慌，他们照样的买卖，照样的出城办事。罗德说审判快要来了，但是贸易市场并没有因此就收市，人们根本就不相信罗德所说的话。在罗德还没有离开索多玛之前，神不会毁灭这个城。那么同样，在主带领他的儿女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大灾难也不会毁灭地球。主耶稣用罗德做例子来说明，这个是很有趣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橄榄山讲论呢，并没有这么来说。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他是回答问题，告诉众人他会再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路加福音把这个问题谈得更深入，因为索多玛犯罪处在被毁灭的边缘，当罗德一离开这个城，那么审判就临到了。我相信教会被提，主的信徒一离开这个世界呢，大灾难就立刻降临了。好，路加福音17章第30节经文记载：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今天呢，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属于他的百姓，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人和罗德是一样的。虽然他们相信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却和世界妥协了。可是呢，基督徒在审判的日子来临之前就被主带走了。今天，世界并不听教会的话，那么就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他们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呢。好，路加福音17章第31节经文记载：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道时，称这个时期是大灾难的时期。路加福音17章32节经文记载：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是不信神的代表，他在索多玛有很多的亲友。也许那天下午他正在喝下午茶，他一直说我们回家吧。那么他为什么要回头看呢？因为他不相信神会毁灭这个城市。因此呢，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并且引以为戒，相信神是非常重要的事。好，路加福音17章第33节经文记载：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比救活生命。当审判来临时，很多人会急着要保命，但却来不及了。 人必须先舍弃俗世的一切并归向基督，这个才是得救的必由之路的。那么任何其他保命的方法都不能使人得救。路加福音17:34-36，经文记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谷卷在此有，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那么谁会被取去呢？而谁又会被留下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教会被提，而是像在马太福音24:37-41里头，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他所讲的那样，这是指着审判的时候，不信神的人会直接被取走，留在地上的人将会进到千禧年的国度。好，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就暗示了地球是圆的，有一个人会在床上，另外一个在田里边来工作。在地球的一端是夜晚，那么在另外一端则是白天。好，路加福音17:37经文记载，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人若看到鹰群盘旋，那么就可以推测那个地方呢有野兽的尸体。那么同样，我们如果看到主在圣经里边所说的异象出现了，那么就该知道主审判的日子也临近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路加福音的18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替人付上沉重的赎罪祭。人若愿意相信并接受这宝贵的救恩，就能活在平安与永生的盼望里，直到世界的末了。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8:1-14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